是否有个方法让学习有如追剧般轻松？即刻起用最轻松的方法，让知识天天滑入你耳里，日日融汇在心里。
一号课堂推出全畅听知识订阅服务，全年365天线上课，有声书、听书无限听到饱。6月30前订阅只要1980元，订阅还能抽 Beats 头戴式耳机哦。
随音所欲，听你想听，就在一号课堂全畅听。Welcome to the KK Show， 我是凯莉。
This is Ken。
好，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哦，其实也是很临时的拉一位很忙很忙的在波士顿然后处理疫情已经非常长一段时间的 Justin Young， 欢迎我们的杨医师。
耶耶，谢谢杨医师。
谢谢杨医师。
你好你好，大家好。
你好
杨医师，因为就是我们这一次约的也蛮临时的，那可不可以方便就麻烦您介绍一下你自己？
对，好，我是旅居在波士顿的杨医师，然后我本身有几个头衔，是我是波士顿大学医学院的助理教授，然后同时我是在哈佛医学院底下有一个系统叫做HS Health Harvard Vanguard Medical Association， 它是一个全麻州前三大的门诊机构的这个 department 的主任medical director， 所以我当然还有其他的 title 啦，只是说这两个是我现在最主要的title。那在过去一年当中，我也是有带领我们社区门诊中心的一个急症中心的一个主任，就是帮助整个社区做了进行了超过15000次人次的一个问诊，还有COVID-19 的筛查。过去一年也是经历过很多，就是对 COVID 的病人的卫教啊，然后
是
还有这些，就是从一开始的大家很绝望，然后很惊恐的一个过程，然后到后来几个月之后，大家变成就是习以为常，然后要学着怎么样跟病毒一起共存，然后到现在就是有一点就是接近我们所谓就是 at the end of the tunnel， 就是在看到那个曙光，就是我们现在处在
在追求那个光。
对，我们在今年，我们再过10天，5月29号就是要解除州的紧急命令，然后包括这个社交距离啊，然后这个面罩啊什么的这些规定都在29号会解令，所以大家现在都是很兴奋，就是要开始进入一个所谓的 new normal 的一个新的生活。
哇，29号就要开始了。
恭喜恭喜，就我们就一个有非常多的问题想问杨医师，但我先跟我们的听众先简单讲一下，我一开始会认识到 Justin Young， 我相信很多网友也是一样，其实就是因为杨医师在他的脸书上发表了一篇比较长的，就针对台湾现在做得很好跟做得不够好可以改善的地方，他提出了一些他的建议，那当然也因为这篇文章然后就受到媒体的采访，然后也有一些支持他的人还有一些攻击他的人，然后就吵得沸沸扬扬的，然后我们就想说天哪，好想要找他上来跟我们聊聊，因为我觉得要怎么样让台湾可以面对这个状况，其实美国已经在去年就已经走过了。
对， 对对对，
而且 Ken 其实我们心中很多关于防疫的问题，对不对？
是啊是啊，
我们每天都在讨论，
对，
然后都没有答案。
没错，
我们一个一个来，
就是，因为这一年来我们觉得说，哎，台湾就像正常国家一样，就是正常的上下班，大家一样可以外出，大家可以集会，那我们自己也办了很多次大型活动，可是相对来说美国去年一整年算是在一个 lockdown 的环境下，所以你们已经有一个很 develop 出一个很好的系统了嘛，对不对？相较来说，所以台湾现在突然进入这个状况的时候，大家都是有点手忙脚乱，就算说我其实也在想说，哎，我们明明有一年来准备了，为什么突然发生还是会变成这样子？那我想多了解一下美国那边，你们是去年什么时候开始正式进入 lockdown 的呢？
其实如果我们要把时间拉回去去年的话，其实因为3月18号是我生日，所以去年好像是，我记得是3月15还16的样子 WHO 宣布这个是一个 global pandemic， 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在这一个礼拜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开始开会了，因为就是每天开，我们有所谓的 Incident Command Center， 就是中文应该叫做就是紧急应变中心嘛，就是每一个医疗机构都有这样子的一个单位，每天开会啊，每天看有什么样的新的发展，然后要怎么样去准备。那在那一个的前一个礼拜，我们就已经开始开会，然后大家就已经开始有警觉到说，哎，这个已经开始从中国传到，先是到Seattle， 然后纽约，然后就是这些各大的海洋城市就开始有一些病例。但当然，因为也从过去这一年来，我们会知道说，就是当你开始确诊病人的时候，其实你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因为这些病人已经，他如果确诊代表他已经发病了嘛，那他发病的前两天就已经有大量的传播病毒的这个能力，所以他已经接触到很多很多人了。所以这是我们当初就是基本上就是 catch up， 就是很试着跟着病毒追就是了。然后我记得我们是在18号的时候，就是 WHO 宣布 global pandemic 之后的两天，我们就是完全单独出来，所有的门诊全部停掉，然后在一天之内就把所有的门诊全部都改成线上门诊，就是门诊中心里面只看有症状的病人，然后有症状的病人集中在一个区域里面。然后当然那个时候因为也不知道这个病毒是怎么传播的，所以对啊，就是两层隔离衣，然后戴两层口罩，然后戴面罩，然后两层手套，然后这个每个房间拆解完了之后，还用漂白水把整个环境都喷一遍，然后这个房间还要让它settle down 30分钟之后才可以用。所以很多很多后来我们都知道是太多余的就是清洁啊，或者消毒啊，对。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因为对这疾病不是很理解，所以就有很多各式各样的方法，对。然后一开始的时候，印象很深的就是在几天之内，我们就把所有的门诊全部都取消，全部都改成线上。然后再过几天之后，马州的政府就宣布，所有的人就是所有的机关行号啊什么的，全部都停止上班，全部都在家里上班。
我有个问题是，你们的医院原本就已经准备好这种线上的看诊能力吗？
对啊，感觉台湾很多医院没有能力耶。
对啊，
没有这个准备。
对，没有。其实我们是完全是一个礼拜之内，然后
所以也是手忙脚乱。
一个礼拜之内，对，也是手忙脚乱。对，但是所有的人就是请全力，然后大家都很配合，然后病人也很配合。大家会觉得说，哎，好像我们以前就有这样子的能力说，哦，我可以视讯问诊，隔空抓药这样子。但是其实在美国，即便在美国 telehealth telemedicine 也不是在 COVID 之前也是发展了很久，也是说，哦，这是未来的趋势啊怎么样，但是一直都没有真的很被使用到。直到那一个礼拜瞬间，因为所有的东西全部都停摆了，然后医院也把所有的 elective surgery 可以做的折起手术全部都停掉，然后在这一段时间里面，就一个礼拜，所有的各大大小诊所医院全部都把所有的门诊全部都转成线上，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在线上看诊这样子。所以病人也很配合的，就是大家都待在家里，也没有人说，哦，我要去医院拿药啊，
我要冲去这样冲去医院，然后还要被挡在外面。真的没有老人这样吗？
没有没有，就是大家，对，因为他基本上连挂号都挂不了，因为我们就跟他在电话里面就讲，我们现场的门诊已经没有在看诊了，所以你来了也没有用。也有很多很惊恐的人就说，我要检查，
对啊，
我要死了，
啊啊，
我要死了，
因为现在台湾也
是，医生快来看我，
因为现在台湾也是这样子啊，大家都觉得说自己好像有一点点症状，每个人都想冲去医院做检测。
对，那这个是很正常的情况然后当然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更缺乏量能，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的时候，美国 CDC 啊，还有这个各个州的公卫部门也是手忙脚乱的，然后要怎么样把这个量能在一瞬间整个提高，一开始的时候他们也不是很清楚，然后所以包括我们一开始的时候还每天要开车把当天做完的这个筛检的这些的 swab送到州的这个
好像一个中央的那种部门，
对，
哇，这么麻烦啊，
非常的麻烦。而且因为一开始的时候量能不 构嘛，所以你有六大类，六大类让你就是只有这六大类的病人才可以做筛检，比如说安养院的啊，或者是他是有出国史的啊，这一些的
高风险族群这样子。
对对对，一开始我们认为的高风险族群，直到几个礼拜之后，当我们发现这个已经在社区传播到处都是了的时候，然后我们有量能有起来的时候，才把这个 testing 的 criteria 扩充到所有人都可以 test。这也是经过一段时间才整个弄起来的。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讲到量能
啊，对对对，
你应该是想要问量能，
对，我想问量能。其实我好奇的是量能哈，就是。一开始因为像台湾现在是用 PCR 的方式来做核酸，这叫核酸检测吗？
对
对，那就是所以速度会比较慢，可能需要两天。那你们那时候在怎么在一开始在做那个检测的时候也是用 PCR 吗？还是你们是用快筛？还是你们那时候是用什么方法？然后后来是怎么样把量能拉起来的？因为现在台湾遇到的问题就是
台湾好像筛得很慢，
对，怎么会这么慢？然后感觉每个人都想要筛的时候要怎么办？
对，那时候其实有两点。第一个，我先说台湾的量能的问题好了。台湾的量能，我觉得，因为 full disclosure， 因为我是隔空，所以隔海，所以其实我可能对当现场的情况不是特别的了解。但是有几个我想可能速度上面卡关的地方，比如说填资料啊，或者是在 registration 在挂号在那一个步骤，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个步骤也是卡关很久的时候，也是花了很多时间才 figure out 的，所以这可能是一个速度快不起来的原因。然后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检验的这个人手不够，也是一个可能性的原因。但是我提到我们当初其实我们一开始的时候其实就只有 PCR， 而且只有州政府的那一个 lab， 那个工位的那个 lab 可以做检测，是大概一两个礼拜之后才民间的 lab 才开始产能才上来的。而且那时候我们连什么抗原快筛什么的都没有，因为你要知道这些快筛的这些 testing 都是好几个月之后才出来的。
是是是，
对。而且那个时候我们就戏称就是我们所谓的叫做 brain tickler， 就是这个是我们这边的一个称法，就是那一个棉花棒，因为它要伸到你的这个鼻咽腔那边，所以老外就美国人就戏称说这个是往你的脑袋里面戳。对，所以其实做检测的人也很害怕，因为那个真的当初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还记得那个时候的一些照片啊，就是那个棉花棒是真的往里面塞。对，所以检测起来花费的时间也比较多，然后同时因为这个检测这个鼻咽腔的这个反应，人的反应也很大，所以这个检测者就是我们医护人员的暴露的风险也很大，因为他们会打喷嚏啊什么的。所以当然现在就是我们现在做的是这个鼻子的前腔的这个测试，或者是做唾液的测试，像我记得台湾好像用唾液嘛，所以这个就比较没有那么刺激，所以对检验人员的这个风险也比较少。对，但是就回到我们去年一开始的时候，包括这些检验的方式啊，还有速度啊什么的，一开始的时候也是因为是送到州的 lab 嘛，所以一开始的时候速度也是要大概两天才会回来。然后到现在我们现在已经这个检验的这个量呢已经扩充到PCR 的 test， 如果你送到 lab 去的话，大概4到6个小时会出结果。
这速度很快耶。
wow。 对，基本上是送过去，然后你当天就可以拿到结果了，所以现在已经是变得非常快。然后当然也有这个我们现在也有快筛。
快筛是不是很不准？是不是比较不准确？为阴为阳的状况比较多？
对，快筛如果是做没有症状的人，在美国的 FDA 对快筛的合可，没有症状的人是不是在合可的这个使用的这个 indication 里面的？
可是你又不知道他没有症状。
对，所以有时候病人会跟我讲说，哎，我要求我除了你给我 PCR 之外，我还要做快筛，因为他说我想要马上就知道。那如果他没有症状的话，我就会苦口婆心的跟他讲说，我不想要替你做快筛的原因，因为如果我做出来是伪阴性，然后
去玩
到处啪啪走，对，然后一天之后，然后你阳性回来，那如果这样子的话， 反而你可能接触到人更多，所以当然有很多人就还是说我一定要快筛，那就那没有办法、啊、有症状的人，有症状的人做快筛其实是蛮准的。具体的数据我有点忘掉了，应该是可以到大概将近九成左右的准确度，所以对有症状的人来讲，我们的做法也是快筛，然后再加上一个 PCR。
那我想请问一下杨医师，像现在台湾现在已经是很明显有很多社区感染了的状况，到底很多人就会吵着说啊，怎么不做普筛不做快筛，那依你的经验，你觉得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可能比较好，就是优缺点在哪里？
我觉得从我们这边的经验，去年麻州有做了很多次普筛、尤其是包括去年六月的时候，我们有很多这个社会运动嘛，就是Black Lives Matter 的社会运动、一些 protest 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州政府很担心这个是一个COVID 传播的温床，所以那个时候有联合了很多医疗院所进行免费的普筛，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普筛也就是一天可以筛五六百个人，一个地方就可以筛五六百个人。那其实普筛的阳性率真的非常非常的低、在我们那个时候，所以如果你按就是经济效益来讲的话，因为这些东西其实是很花钱的，在美国每一个 test 大概是1500块台币左右，每一个 PCR， 所以对，所以1500块，就是如果你做就是做一天做4-5万个普筛的话，这样子这个钱是蛮多的，或者是州政府是花很多钱在做这件事情啊。所以你要看你要怎么样去思考这件事情，因为有人说，你把这个你筛了10000个人里面，你筛出来50个阳性，你就是阻止了这50个阳性的人去传播给阻断了这传播链。但是换个方向想。你花了好几百万，然后你可能就筛出这几个传播链而已，可能这个经济效益没有很高，所以究竟要不要普筛，我觉得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因为我觉得不是那么的有经济效益，而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如果真的普筛的话，会真的会瘫痪掉整个台湾的筛检系统，然后因为台湾光是没有普筛的情况之下，量能就已经不够了，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做普筛的，因为没有那个量能。我就拿一个比较，我们现在麻州是600万的居民，像今天我看一下今天的报告，是大概筛出来了360几位的阳性，
那还是蛮高的耶，对不对？
对，但是如果你要把这个数据拿到去年11月、12月高峰的时候，我们一天是4000-5000人阳性的时候，
OK，
我已经是。300多已经是非常非常低了，就已经让我很开心的事情了。对，
因为我们现在看到200就已经就疯掉
了，吓死。
对，但是对我们这种已经经过 COVID 的这个大风大浪的，就是300多个已经是让我很开心了。就是我们已经300多个已经是让州政府可以说5月29号可以开始不用戴口罩了，所以这已经是对，这已经是非常好的数字了。对，然后我们的阳性率，因为我们一天筛4万个嘛，所以我们的阳性率大概就是我昨天看的是在0.9%，所以相较起来，台湾当然也不意外，因为台湾现在是处于一个还在往高峰的一个曲线，所以台湾现在的阳性率如果是10%、20%都是很正常的，那相较起来就是台湾。我不确定台湾目前的总筛检量的量能是多少，但是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当然这个也是要看指挥中心的确切数字，但是应该是在15000左右，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或是15000到20000左右之间。那台湾有2400万人，所以相较起来，麻州600万人的情况，我们每天还是固定维持在起码做了4万次的筛检。那这个不用讲，当初在高峰的时候我们的筛检量可能是2到3倍左右，因为现在几乎没有人要去筛检，像我们门诊中心我们门诊中心一天可以筛60个人左右，那这几天甚至10个都不到，所以到处整个麻州的筛检量，就是需要筛检的人已经变得很少了，因为整个疫苗的施打，麻州的疫苗施打是全美第二名，所以我们也看到说，就是当 当疫苗的施打量起来的时候，筛检量就会往下降，然后确诊数字也会往下降。那我们现在就是处于这样子的情况。那至于台湾的筛检量呢，我是这也是我 Facebook 里面有 po 到的，是蛮让我担心的，是有很多想要进行筛检有接触史的人还是没有办法做筛检。那同时包括你到筛检的场所，你要等你要在烈日之下等两三个小时啊，甚至更久的时间要排队啊什么的，这些都是群聚的风险。我们这边你预约，然后你预约了之后，你到现场到你做完筛检离开，前后不到10到20分钟，20分钟之内可以解决。所以要怎么样去减少群聚，减少可能是阳性的病人去接触到其他可能根本就不是阳性，只是觉得担心有接触史的，然后有一点症状的人，他本来可能没有病的，然后可能到现场去，因为长期的等待啊，然后反而因此被传染。对，因为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这个在美国也发生过。
因为杨医师好像有讲到说，就是台湾现在虽然大家都还算会戴口罩的话，可是好像对于社交距离没有抓好，或者是大家一起冲进那个超市买东西却没有做这个人数上的上限，你是觉得蛮担忧对不对？大家都以为只要没发烧就没事之类的。
对，因为去年一开始的时候，麻州还有其他各地的州政府第一个规定的就是直接 shut down 所有的，就是所有人可以聚集的地方。他其实并没有说你不能上班啊或怎么样，他只是他的规定是你只要有聚集的，包括餐厅啊什么的，你只能做外带。然后、yeah. 当然卖场超市什么的还是必须的那个嘛，所以他的规定就是你的人流控制要在 10% 或是 25%， 就是看当时的情况定的这些规定。然后包括我们觉得高风险的地方，比如像电影院，美国的电影院已经从去年关到现在，这一两年才开门，对，非常的惨，都已经养蚊子已经养很久了。然后还有像对啊，然后健身房是所谓的第四类，就是 phase four， 因为我们重新开，就是所谓的 reopening 有四个步骤，第一个步骤是就是低风险的 phase one、phase two、phase three， 然后所谓的这些像电影院啊、健身房啊，都是 phase four， 就是我们认为是非常高风险的地方、都是最后才开的。像麻州的健身房到一直到去年的7、8月才开的，然后纽约比我们更晚，纽约的健身房是到去年10月还11月的时候，州政府才说可以开。那即便开了之后，像这个淋浴间啊，就是还有桑拿、steam 啊，这些都是关到现在，到现在都还没有。开，所以即便开了还是有很多规定跟规范。即便如此，麻州的确诊量还是在这一年当中还是慢慢的在下降，所以其实对我们还是一天都是还有好几千个，直到最近这一两个月才下降到几百个这样的一个 range 里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当这个一开始流行的时候是其实是很难管控的。那我当然相信台湾人这个
比较霸气，
口罩戴得很好，对，口罩戴得很好，然后也会自动就是在家里啊，然后就是自动 lock down 这样子。那像前几天的超市的那些状况啊，还让我就是觉得说，这个社交距离可能真的没有特别的注意。对，然后像官员啊，到像甚至我觉得像这几天我看报纸看到一些照片啊，我还是觉得说官员在照相的距离
还是
不够远，对，还是太近了，
应该要多远？
台湾的社交距离是1.5米嘛，在美国的社交距离的规定是2米，WHO 的建议是1米以上，所以当然1.5米、2米其实都可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做到。
对，应该说我觉得好像我们没有很强调社交距离这件事，大家都觉得我只要量了没发烧，我都觉得那个入口量那个额温到底有没有意义。因为我记得我曾经去年的时候就有问一个百货公司说，你量了这么多个月有没有遇过有任何没发烧有任何发烧的人你把他赶走，他说完全没有遇过。
对，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那个就是只是做好看的。
而且我想补充一下，现在台湾很多百货公司入口就是放一个机器然后也没有人在面前看，对不对？就是人走过去就算了。
对，因为那个红外线要 calibrate 要校正，然后这是第一点。第二点， 我就有时候开玩笑说，有时候量出来体温哦，35.7度，在临床上面，如果这个人的体温是35.7度的话，这个人已经破改了，已经死了。对，因为对正常的体温应该是在36.5度到在那个阶段，而不是35.34度。然后替你测量这体温的人还很那个，
很开心的说，哈哈，我没事。
对，很开心的跟你说，哎，35.7度，好，你 OK 没有问题，你可以进来。但这个就很明显的，这个体温根本就不是你的体温，对，所以额温是很不准的一个项目。所以其实你看很多营业场所，在马州其实没有规定你一定要量体温这件事情，对，哦、所以。除非你是进医疗院所，而且也不是每个医疗院所都会量。其实我们的做法是，对我们来讲了，我们这一年来讲比较重要的是问你几个，在台湾是所谓好像所谓 TOCC 嘛，就是你的旅游史啊、接触史、你的这个职业啊这些的。我们在美国相对来讲就是四大问题。在任何人要。比如说要进一个门诊中心啊，要来看病啊，或者是因为现在有些 SPA 已经重开了，所以如果你要去做按摩啊什么的，他们都会有列一个表，就是四个问题问你。比如说第一个问题就问你说你最近有没有这几个症状，然后就把 COVID 几个比较常见的症状列出来，像发烧、咳嗽、气喘啊，嗅觉味觉异常啊这些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就问你说你有没有在过去14天接触到 COVID-19 的病人。然后第三个问题问你说你有没有在过去14天有离开本州的旅游史。然后第四个问题就问你说有没有公卫机关跟你说你在过去的14天必须要在家隔离。那如果你这四个问题都回答 no 的话，你才可以进来。所以这已经变成一个生活中的常态，所以大家都很习惯说，哦，如果我今天我可能要去做 SPA， 那这个 SPA 的老板可能会拿这四个问题出来问我，或是他可能会先叫我就是在还没有进去之前先 email 过来这四个问题给我，然后要我回答，要我在 Google Form 上面回答了之后，他才会有记录了之后，他才会让我进来这样子。所以这个比体温的效果我觉得会稍微好一些。
那美国会对如果回答这些问题然后说谎的人做处罚吗？
美国是一个很
重视隐私的地方。
对对，然后是一个很愿意相信你的地方、然后也是一个换方向讲，就是台湾人有时候看美国会觉得啊，你什么东西都不罚你，所以这是为什么美国的这个疫情会变成这样子。对，当然这其实是有一部分原因是这样子，因为当然有些人他可能不会告诉你实话、但是从另外的角度上，我觉得从一个公卫出发的角度来讲，我会想说这其实是一个过程，让这些比如说要来洽公的人啊，或是要来看病的人啊，来仔细想一下说，哦，确认一下你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症状，如果有的话你不要进来，如果有的话你改期，你 delay， 你重新跟我预约或怎么样的。所以这是一个自我保护的一个方式。然后同时也是因为这是
一个教育的推广过程。
对啦，因为台湾
对
现在到昨天前天不是也是有病人在亚东医院，他也是隐瞒他的那个travel footprint 嘛，他好像也去过一些万华或哪边地方，他就是没有讲。所以这些可能是台湾接下来大家自己要学习的地方，就是 be honest with yourself and to other people。 说去了就去了嘛，又不会怎样，
去了也不会怎样啊。对啊，
对啊，
去了也不会怎么样，这不代表说你跟谁接触过啊，只是保护别人的方式嘛。那包括像我们现在如果你是进公司、员工进公司也是大部分的大公司也是要你每天的进去之前要先填这个表，对，然后要确定你没有症状。如果你有症状的话，他会你可说，啊，你没关系没关系，你在家里办公就好，你不要来。对，所以这些都是保确保员工健康，然后确保这个疾病不要再继续传播的方法。
刚刚那个叫员工不要来这件事情，我想很多大老板还在学习当中啦，他们看不到人会心慌慌啦。
对，我觉得尤其是台湾，我觉得台湾对一些电子的就是远距的一些东西的
接受度很低啊，
接受度不是特别的高啦。 对，那这个也是需要一段学习的过程，因为去年也是一开始的时候，大家也是讲说啊，那你在家里一定是在家里给我玩啊，鬼混啊，或是睡觉啊什么。
这也是没错，他们的担心也是没错。
但其实后来有发现，有些人做过，就是有一些研究发现说 ，work from home 这件事情反而让员工的 productivity 提高了。
哦、oh, ，what？
对，因为如果你仔细想的话，其实好像也有道理。因为 OK， 之前我要去上班的话，必须 OK 通勤一个小时、两个小时，每天要这样子来回做捷运啊什么的。Wow. 对，然后中午又要午休一个小时，出去外面吃饭。然后你可能早上一大早去的时候，也不是马上就开始工作啊，你可能也是跟同事聊聊天啊，泡个咖啡啊什么的，然后才开始。嗯、对，所以其实一天当中，即便你在公司里面待了八个小时，但是有很多时间就也是在一些零零碎碎的事情当中给过去了。然后再包括你又要通勤，所以反而很多时间，你现在如果是 work from home， 这些时间都省下来了。
嗯，对，还就可以睡个午觉。
对，你可以睡个午觉，但其实你即便你睡个午觉，你起来你还是要继续工作，然后你反而不会有什么杂念啊，或者说哦，我去跟隔壁桌的那个同事聊聊天啊、嗯、或是吃个巧克力啊什么的。
嗯，我觉得这一定是文化上一定要重新培养啦。不过刚杨医师你有讲到说这个多余的清洁这件事情，因为你在你的脸书发文里面有讲到。嗯，
对，这一点是大家讨论最多的地方嘛，
就是很多人在那边喷那个喷地板到底有没有用消毒水喷柏油路。
对， 我只能这样说，我没有看到有文献说喷地板是有用的。
哦，不愧是科学家的回答。
对，那我们会发现说，其实当我们对这个病毒越来越了解的时候，我们会知道说 COVID 本身是所谓的这个droplet transmission， 就是飞沫传播。当然一个人咳嗽啊，如果你距离太近的时候，你就会中标或是打喷嚏啊什么的。那你说这个几率有多高，说这个人喷嚏打到地上，然后你是去舔地板、舔柏油路还是怎么样，会让那一些病毒进到你的身体里？我觉得这个如果有人，那真的是可以写成一篇，可以去投 Nature 或什么，或是新英格兰医学杂志这样子，因为这个已经是非常的非常的夸张的事情了。
有啦，就是食物掉地上，不是都有 3-second rule 吗？那 3-second 可能就沾到了。可能就这样子吧，这是比较正常一点的可以 transmit 的方式，
不是清地板，
掉到地上的食物就不该吃啦。对，所以这个、对，这个是一个或是应该 酒精消毒一下再吃。
What？
这就是所以因为你说稀释的漂白水拿去做大面积的消毒这件事情究竟有没有效果，第一点就回到跟量能跟筛检一样的一个问题。第一点，经济效益。你说漂白水很便宜，没有错，但是你的人工再加上 OK， 你好几吨的漂白水，这还是有成本的、那如果你这个成本花下去，然后也根本就是没有什么科学依据的情形的话，那有做的必要吗？这是我的一个质疑。
有啦，让大家觉得我们政府有在做事，相信政府，这个蛮重要的，稳定军心。这个我是说真的。
对，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中美台美文化的差异嘛，就是、因为美国人不会特别说我要看到麻州州长带着人带着
化学然后穿着背心穿着背心在喷。
对对对，因为有你，如果你这样子做的话，有一些白人还会说你在喷什么，你是在喷空气吗？你这个有什么意义吗？就是他反而会有质疑，你知道吗？然后同时会有所谓的就是environmentalist， 就是环境保护者，就
会跳出来啊，
对，
说你在毒害植物之类的，
对对，没错，事实上是这样子啊，因为你想 ，OK， 漂白水不是光杀病毒、欸，它是可以杀所有东西的，所以你说别人家里面有小狗狗出去遛狗，或是小猫什么的，就是那这些人接触这些动物接触到漂白水，这对他们的身体并不是一件好的事情。然后同时对 整个大自然的环境，这些漂白水，这些没有被稀释掉，然后没有被分解掉的漂白水，最后还是会进入食物链啊，进入某一个生物的身体里。所以这个会是美国的这个 environmentalist 会跳出来抗议的地方，会说你这个你不可以这样做。对，然后同时也没有科学依据嘛，然后又浪费水，浪费水资源，又浪费漂白水。
哦、对哈、哦，台湾现在缺水
哦。好，讲水资源，台湾人就
其实是用这个角度来讲，大家就会听。
对，
尤其在台中那边喷的话，大家会生气。
那这样应该要消毒哪里是最有效率的？假设消毒柏油路不够有效益的话，
在美国 CDC 的说法是所谓 high touch surface area， 就是高接触的表面，比如说。
我们的身体
身体的话要不能用漂白水要用酒精对对，漂白水可能对身体的危害会比较大一些对、
okay.
那就是如果说你是要用这个漂白水稀释过漂白水的话，就像这个门把、啊、电梯的按钮啊，或者是就是家里的桌面啊什么的、嗯、或是尤其是如果你是去还是要去上班的，像我之前每天就是去上班，就是到门诊中心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消毒过一遍，包括我桌面我的椅子啊，还有这个电话、啊、按钮啊，听筒啊，全部都消毒过一遍。然后这是所谓的 high touch surface area， 是你会接触到的东西。嗯、那你至于你不会接触到的东西，比如说墙壁本身，那这个你喷墙壁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因为你的手不会去接触到，所以就没有失去那个失去喷的那个价值。与其没有目的的乱喷，倒不如就是喷在真的有效果的地方。
嗯，就是或许让我们政治人物也可以带着防护罩，然后去一起来清洁我们的 high touch service， 这样
门把
门把马桶之类的。
对对 对, 对，但是今天也跟另外一位记者聊了一下，就是那位记者是。就是常住在香港的，然后他是一个外国人，然后他也是说这个也是他想不透的地方，就是为什么亚洲国家尤其是中国啊、香港啊、台湾啊，然后他说去年一开始的时候也是看到韩国、日本也是到处喷，但是后来你看韩国、日本现在已经没有在到处喷了，当然他们也是有相对台湾来讲，他们是一直都有病例的，但是他们也就是当我们对这个病毒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知道说这个病毒是怎么样传播的时候，很多我们一开始恐慌的做法是可以适当的进行修正的。比如说像我们去年一开始的时候也是，我要是出去超市买东西，我回来一定所有的东西都消毒过一遍。但是我们现在过了几个月之后，当我们知道说因为碰到超市的商品而感染 COVID 的这个可能性相对来讲是很低的时候，我们就开始，你看美国人现在也不会消毒这些超市买回来的东西的这个事情了。或者说你说像包裹，去年一开始的时候我们也是哦，来一个包裹，我就是要把它喷到整个，
对啊，
包裹都对，狂喷，喷到湿掉。
不要吗？
我现在
也是
这样，
对啊，尤其是亚马逊来的，
还是这是一个仪式感，就是杨医师也要可考量到病人需要一个仪式感。
对，事实上我去年也是。一开始的时候也是这样子啊，也是就是哦来的一个包裹，我也是喷到不行，然后后来就你要说皮掉了也好，或者说后来也觉得说其实这个效益没有这么大，而且这个风险其实没有那么高的时候，这些步骤都会省略了。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社交距离，跟大家不要在那个全部群聚在一起吧，飞沫还是风险最高的，
尽量减少与他人见面的几率，这样子。
对对，而且社交距离这件事情是我在我的 po 文里面有提到说要把每一个人都当作是可能的患者，因为在去年这一年当中有很多就是我遇到的确诊的病人里面有很多就是哦我就这么一次，我就想说哎我朋友应该没有问题，因为他们也在我们所谓的 COVID bubble， 就是在这 COVID 的泡泡里面，安全泡泡里面待很久了，但是去年的时候美国 CDC 也有提到这个，就是说你的所谓 COVID 的安全泡泡，你的 COVID bubble， 你的 bubble 里面，你的泡泡里面包括这个人，他可能属于你的泡泡里面，你觉得他是安全，你的安全泡泡里面的人，但是他可能本身 是属于很多个安全泡泡里面的，所以他可能有、哦、有很多不同的群组，所以你可能觉得这个人是安全的，但是事实上这个人并不是安全的，因为你没有办法去控制、嗯、
他的泡泡，
可能被戳了，他泡泡交集太多了，有点脏，
对对对，他有太多泡泡，对对，所以这个是有可能的，所以你也不会知道，对对，然后直到你有一天你跟他晚上吃个饭或者喝个酒，然后他隔天打电话跟你说，哎、欸、不好意思我确诊了，然后他说阿趁你对你去你昨天为什么来跟我喝酒，对，然后你也因此确诊了，对，所以这个去年我们一整年当中看到无数这样子的例子、嗯、所以而且 COVID 如果家里面一个人确诊，那一整个家就不可能，对，都继续了，不可能会有没有确诊的，我很少看到有就是硕果仅存一个或两个这样子没有确诊的，其实是很少的，对，而且尤其台湾的家庭的生活距离是很没有距离的，所以这个如果一个人确诊的话，尤其是如果当比如说儿子或女儿开始就是觉得身体不舒服的时候，台湾人的母亲父亲一定是冲过去
为他吃香灰，
对，为他吃东西啊，
没有香灰个屁，
对，
随便讲，你说 Oh my God 你怎么了，然后摸摸脸，然后额头碰额头，这样所以大家一定都一起啾啾，
对对，然后大家就一起变阳性，这样所以这个都是我们看到很多、嗯、而且很多文献数据都显示出来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所以、嗯、其实 COVID 泡泡就是你一个人，你跟你的家人、哦、然后其他的人都要当作是
敌人，这
样子不是你泡泡里面的人，对，
把别人
对是
敌人，
对啊，我看到凯莉我现在都要把他当敌人了，
对啊，我看起来就让他觉得很脏
你皮还在掉
已经掉完了啦，好不好、欸、
那杨医生我这边有一个问题，这个可能比较跟 COVID 没有相关、哦、不过就是身为一个亚洲医生，在去年在帮这么多人看诊的时候，有没有人一进来看到你反而就是耶、往后退一步这种感觉呢？
倒不会耶，因为这个就提到最近的像就是
Asian
Hate
啊，对啊对啊
对
啊，
对，这是一个这一年来很大的问题，那包括今天我们的 Congress 也通过了这个 Anti-Asian Hate 的这个Hate Crime 的这个法案、嗯、那事实上的确在去年一整年当中，这个 Crime 就是 Asian Hate Crime 是有很明显的增加、嗯、尤其是在纽约，你有看到很多例子，像 前一阵子有一个台湾的女学生好像是被黑人打破头嘛，
对啊，她拿锤子去打人家，
对这个像我上一个月去纽约的时候，我也是第一次，我人生中第一次去纽约，我是带着辣椒罐去的，所以 pepper spray， 所以那我是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也是就是无时无刻手上握着就是那一罐小罐的 pepper spray， 然后心想说如果有哪一个人要接近我，要开始对我怎么样的话，我就喷他这样子。所以
我以为还是杨医师可以把脸涂稍微黑一点就装、哦、
这是 black face 不可以吧
是 brown face 被更打，大家都来打你，好了，我随便讲的，不要怕不要怕不要怕，
对对，
杨医师傻眼，
对，我可能会上头条，所以这个其实美国尤其是去年三月到五月的时候，大家对医护人员是非常心存感激的，我也是很感动，就是在那一段时间里面你会看到脸书啊，然后 Twitter 啊或者 Instagram 上面有很多像纽约每天晚上七点，蛮多医护人员是12小时制的，所以早七晚七这样子，所以晚上七点就是他们一天下班的时候、oh. 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人就是整个城市就为医护人员欢呼啊，然后像我、mm. 我如果就是在，因为我们都是电话问诊嘛，然后、mm. 有可能就是因为要筛检的病人太多了，所以可能会让他在停车场里面坐在这个车子里面坐20分钟，坐半个小时。然后当我打电话去跟他问诊的时候，我通常都会跟他说一声抱歉啊，然后说这个不好意思，我们这个今天的病人很多，所以有点 delay。然后大部分90%的反应都是哦，不会不会不会，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知道你们很辛苦，然后我也知道你们病人很多，然后没有关系，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我要听10%的，我们要听10%的。
我要听申请，就是我想了解美国的奥客跟台湾的奥客到底差在哪里。 美国是会拿枪出来的吗？
对，因为那百分之十二可能就会还是会还是有点不耐，然后就跟你讲说，我真的等很久，你们如果没有办法在这个时候看我的话，你就不要跟我讲这个时候。然后当然我们也是可以理解他们的心情啦，但是他们通常都不会特别的难为我们。然后包括那时候有很多就是企业啊，就是捐一些东西给我，包括去年最缺的是口罩嘛，所以我们就会有源源不绝的口罩，从各个社会各个世界的角落就是寄给我们。然后
你就很害怕的疯狂先消毒。
这其实有一个还蛮有趣的故事，因为去年在三月中的时候我有收到一盒口罩，然后是从深圳寄过来的、哦、然后写的是我的 last name， 但是不是我的 first name， 是我的姓但是不是我的名、嗯、然后地址是对的、yeah. 然后我想说、欸、奇怪，为什么会有来自中国的快递 UPS 的快递包裹，
你该不会在 blacklist 上面？
没有，我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消毒，先消毒了之后、嗯、然后打开然后打开了一看，结果里面有200个 KN95 啦，就是相对像、嗯、就是像我们的 N95 一样的口罩、嗯、然后没有任何的 note， 没有，就是这样子一整盒口罩。然后我心里面讲说，
到底要不要用、
这个、到底要
你有用吗？你有用吗？
我把它摆在一个大塑胶袋里面，然后摆了一个月，然后摆到四月底的时候就拿出来用。对，那一批口罩，对，那一批对吧、啊？那一批口罩你摆够久，所以如果那一个月里面如果真的有什么病毒的话，一个月里面也都全部都那个掉了。然后、嗯、那一批口罩其实对我来讲还蛮真的是蛮及时雨的，因为就是因为那时候真的很多物资都很缺，对，嗯、所以、yeah. 去年真的一整年当中，包括他们就是有很多人去送口罩啊，然后还有送各式各样的东西给我们，送吃的啊，送包包啊什么的，就是
送包包。
对，就是旅行包，因为我们的衣服都是在看完整之后就直接当场换掉、嗯、然后摆到一个袋子里面、嗯、然后他就说，就很贴心的说，我送你一个包包，旅行包，然后你就是让你换衣服要用的，你可以用这个包包把脏衣服带回家洗。哦，对，所以对，所以你就来自世界社会各个角落的温暖会让你觉得还蛮温馨的。然后六月份之后就没有人理你了，因为大家就觉得OK 好没事了，就夏天到了，这个确诊数下降了，所以锅碗瓢盆也不用敲了，你们医护人员就回归你们正常这样。
这个好好笑。
可是你们冬天又有 second wave 啊，那时候大家有想起来要敲吗？
大家有想起你们吗？
没有没有，因为第二波的时候就已经物资都很充足、哦、
说包包你应该还在用这样子。
对对，然后对啊，食物也不用送了，然后那时候因为大家都很心烦气躁，因为要选举嘛，然后社会动荡啊、嗯、然后再加上感恩节啊，然后因为感恩节对美国人来讲就是相对于台湾的过年嘛，所以那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即便冒着得病的风险也要回家，然后很多人就这样子得病了，所以、啊、对，所以去年我们的感恩节是一个 second wave， 然后 Christmas 就是个 third wave， 所以去年我们也是经历了很多大风大浪。
嗯，那杨医师你是怎么样走过这么长的一段时间，你们压力这么大又有感染的风险、啊、你的依偎是什么，心灵上的依靠是什么？
心灵上的依靠，其实我觉得医护人员，我不要说是我好了，就是其实所有的医护人员内心当中都有一个，因为如果你不是有一个理想说我身为医护人员就是要帮助大家，你不会进入这个职业，你不会进入这个职场。因为老实说，如果你想到是要赚钱的话，你去做一个股票操作人，你赚的钱会比做医生赚的钱还要来得多，或是到台积电或什么做工程师，你赚的钱还会比医生还多，而且风险比很多。对，
你好接地气，竟然说得出台积电工程师。
对，因为我还要想说，我脑袋里面在想什么什么跟美国华尔街是有相对应的，台湾的那应该就是台积电吧？对，所以、yeah. 对，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做医护人员都有一个使命感， 然后当这种时候就是当病人有难的时候，他们你是他们的唯一依靠，这样，所以所有的人都会卯足了劲去帮忙去做这些事情，包括把自己的这个性命啊，或自己的这个危险啊，都不顾，就一头栽进去做。那包括我父母也是去年也是担心了一整年，包括从去年三月开始，几乎一天是早上一次电话，晚上一次电话，然后就说啊，你在 Uber 里面要这个要口罩要戴好，要戴两层啊，然后护目镜你要戴啊，然后也要记得消毒啊，怎么样怎么样的，就是每天讲的话都是一模一样的。那现在换成我去担心他们，因为台湾现在是面临第一波，所以就变成相对来讲是我们去年的处境，所以我还蛮能理会体解到一些就是他们当初的一些担忧。当然这个对医护人员来讲的压力是很大，比如说像你看今年的 Grey's Anatomy， 如果有追美国的一些剧的话，Grey's Anatomy 今年一整年这个 season 在讨论的就是整个 COVID 的环境之下对医护人员的内心当中的一些 anxiety 跟一些 stress。
哇，走那么深，我好久没有看 Grey's Anatomy， 没想到他这么接地气。
啊，Justin， 我看到你还有时间追美剧我就安心了，就还有心情追美剧代表心灵状态还算健康。
对，这个是我唯一的这个平常下班之后的休闲娱乐，就是追一些美剧，然后看像 Grey's Anatomy 啊，然后就笑里面的一些就是哦，比如说哦这个 CPR 没有做对啊，或怎么样的，然后对，或者说这个做的太假了，对。但是 anyway， 就是当我今年看像今年的 Grey's Anatomy 的时候，其实对他们编剧的用心，我其实蛮感动的，因为很多他里面提到的都是去年三月、四月、五月的尖峰的时候，外面的人没有感受到的，因为大家都待在家里，所以大家其实对医院里面发生什么事情，其实大家都不知道。然后你内心的那一种就是 OK， 我今天要上夜班，因为我去年也有值了几个夜班，在医院里面值了几个夜班。然后你内心当中的就是那种压力，就是说我不知道这个夜班会有几个人cold， 然后有几个人要急救，然后有几个人会在我手上，我要急救，然后会急救不过来这样子。所以这个去年一整年其实对很多医护人员来讲是真的很辛苦。然后也很多人像我去年一整年都没有放假，没有休假，直到去年的十一月是我第一次休了一个礼拜的假。那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对，很多人甚至到现在才开始准备休假，所以事实上这个压力是真的很大。
好啦，那很谢谢杨医师。
啊，
谢谢 Justin。其实我们刚地震，对不对 ？Ken， 你刚好地震吧？
我不知道，
你竟然什么都没讲，
我没有感觉到，
真的假的？
因为我其实在想的是杨医师那边他已经凌晨现在是凌晨12点1点1点1点，
对，
因为你明天还要赶快，你还在收行李，你要出去吗？对不对？你要出差？
对对对，我要出差，
真的很谢谢你，
对，
愿意花时间，
谢谢你花一个小时的时间
来跟我们分享你的经验。对，
希望台湾的震动期可以短一点。
嗯，对，然后我希望就是因为我相信台湾应该不会像美国这样子，因为其实我也在我的文章里面承认说美国其实防疫不是第一名的，我们并没有做得很好，但是有很多我们真的是血泪换来的一些经验。然后我觉得台湾的防疫中心也做得很好，那他们也很尽力的在做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的。那我有跟台湾的一些我的一些医生朋友联络，然后有很多就是我比较担心的事情啊，或是想说不知道他们有没有从美国这边拿到一些资讯，然后提供他们一些资讯啊，然后他们就有说指挥中心在这几天都有把那一些我们美国这一年来做的事情的一些我们的过去的经验拿来 apply 到台湾身上。
哦，
所以
太好了。
对，
Ken 就想听到这个。
对，很多东西是我们没有看到，我们看不到政府在做，看不到疫情指挥中心在做的事情，是他们有真的很认真的在做这些事情。然后我觉得他们也真的能守一年，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因为我们看到全世界各个地方这一年来一个一个接着沦陷，所以你可以知道，就是 COVID 是一个非常难缠的病毒，那我觉得台湾在这点上面能守一年是真的很了不起的事情。
嗯， Justin 你最后补这个是不是怕被骂？
没有
我开玩笑。
好，真的很谢谢 Justin。 真的 Thank you so much。
放心，真的很感谢你，其实大家都心中都很感谢你。那个骂的人真的其实少数人，就这样，
对啊，
他们不重要，
对啊，
听听就好。
不
好啦，谢谢 Justin。
谢谢 Justin，
拜拜
拜拜，
晚安晚安
晚安，
拜拜。